最高法院裁决亚利桑那限制投票不是种族歧视，麻烦你了，川普集团首次面临刑事指控，美国主流电视台收视率霍士排名居首 ,CNN 被反讽，纽约市选举局点票失误，参选人亚当斯提告，佛州大楼倒塌已经酿成18死145人失踪，伊凡卡夫妇低调捐款，美国前议员为海康威视做说客，人权组织呼吁立法制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高法院7月1号以6票比3票的裁决，维持了共和党支持的亚利桑那州的两项限制性投票的法律。高院说这个是为了确保选举公正，这一宗案件被视为一个全国性的范例，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全美国各州在选举公正的立法。亚利桑那州政府官员在2016年通过了两项法律，一个是如果选票是在同选民家庭住址不一致的选区投出的，这样就会作废。第二条是禁止彩票，亦即是由工会和宣传组织等第三方承运人收集缺席选票并将票送去票站的做法。这个裁决认为这两项法律都没有违反投票权法案第二条，这两项法律的颁布并不具有种族歧视的意图。对于这项裁决，大法官卡根代表自由派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这些措施对黑人、西班牙裔和美国原住民选民的影响过大，违反了投票权法案。而保守派大法官阿里托在意见书当中说，亚利桑那州的投票对所有合资格的选民都是平等开放的，所以他们不是种族歧视。他说制定的法律不可能不对任何特定群体的投票人数产生一些影响，在就业、财富和教育等其他方面的政策也都是一样，如果一味只是关注法律的差异性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其他考虑，譬如选票造假。纽约时报在报道高院这一项裁决的时候说，亚利桑那以外的其他红州在2020年选举之后已经制定了多个限制性投票的法律，而高院的这一项裁决可能使得挑战这一些红州的法律变得更加困难。据《华尔街日报》6月30号知情人士爆料说，纽约大陪审团在7月1号已经对川普集团及其财务总监现年73岁的魏塞尔伯格提出了首次刑事指控，指控他从川普集团获得无征税的豪华公寓、汽车和私立学校学费等附加福利，涉嫌逃税。川普集团和魏塞尔伯格预计在当地时间7月1号首次出庭。自2019年起，曼哈顿区检察官曼斯和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霞一直分别在度收集对川普以及川普集团公司的调查，经过长期法律争议，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作出了对检察官有利的纳税申报裁决之后，今年2月检察官获得了川普从2011年以来的长达几百页的报税单。川普一直否认集团有不当行为，并表示这个由民主党领导的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的猎巫行动。川普在今个礼拜稍早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个案属于整个美国商界的标准做法，绝不是什么犯罪。川普集团的律师今个礼拜告知美联社，最初的指控不会牵连到川普本人，但他亦都表示这样不意味着川普已经完全脱离困境。华盛顿邮报说，检察官一直在度敦促魏塞尔伯格配合他们的调查，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另外，检察官还一直在度关注川普集团的营运总监卡拉马里，他的儿子是川普集团的公司安全总监。不过卡拉马里的律师6月30号表示，他预计不会遭到起诉。 纽约市首次采用排序复选投票就出师不利，闹出将135,000张测试选票纳入总票数的大乌龙。在纽约市长选举当中，原本大幅领先的亚当斯首先发现了情况，他对排序选择的结果提出质疑。29号夜晚，选举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他们没有删除测试选票，所以多出了大约135,000票，初步点票结果被紧急撤回。6月30号，亚当斯在国王郡地方法院向市选举委员会和多名参选人提出选举诉讼。亚当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今日我们向法院提出诉讼，以维护拥有公平选举程序的权利，并在必要时让法官监督和审查选票。我们按照法律要求通知其他竞选团队，因为他们亦都是利益相关方。我们邀请其他竞选团队加入诉讼，因为我们都在这里为这一次初选寻求一个明确和可信的结论。根据亚当斯和律师在起诉书当中提到，要求保留初选选票，以便审查初选之前测试排序复选投票系统和投票机可能产生的错误，还要保留投票机计算的选票，因为参选人的票数可能因为电脑软件和投票机故障被篡改而影响初选位置排名。市选举委员会今次失误引起哗然，包括现任市长白思豪和各职位参选人纷纷发声明谴责，指出市选举委员会的改革刻不容缓。川普亦都发声明表示，纽约市今次初选出问题，就好似去年大选一样，是一个骗局。他还表示，纽约市应该取消今次选举结果，用准确和有意义的传统方式再选一次。在今年6月份，美国多间主流电视新闻网的收视率都比大选之前的收视率大幅下滑。保守派观众占多数的霍士新闻在6月份和第二季度的收视率位居全美国有线电视网的首位。报道指出，在黄金时段，霍士新闻平均有213万观众，而 MSNBC 有131万， CNN 有79.8万。和去年同期相比，霍士新闻下降了 42%，MSNBC 下降了 36%，CNN 下降了 57%。 霍士的塔克卡尔森之夜是有线电视新闻当中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平均观众为281万，其次是霍士的康尼提节目，平均观众259万人。在主流传媒当中，收视率下滑最严重的是 CNN。 就在7月1号，中共正在天安门举行百年党庆的时候， CNN 亦都在网站刊出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塑造中共的10个时刻专题报道，同时亦都撰文说习近平将会是这一场中共百年党庆真正的明星，指习近平是继毛泽东之后最有权力的中共领袖，并在 Twitter 发布这一篇报道，立刻遭到很多网友质疑。霍士新闻就发布另外一篇报道，调侃 CNN 根本是集 NN， 并表示中共就是恶魔的化身，并不需要庆祝。据路透社新闻研究所近日公布的年度电子新闻报告，在46个国家对本国传媒信任度的民众调查当中，美国排在最后，只有29%的受访美国人表示他们对传媒有信心。报告说，在大选之后，很多美国人开始不再阅读新闻，或者完全避开新闻。在拜登当选之后，美国人对新闻的兴趣急剧下降，特别是保守派人士。佛州迈亚密公寓大楼倒塌的搜救工作进入第八日，目前遇难者人数上升到18人，另外有147人下落不明。在最新确认的死者当中，包括2名儿童，分别是4岁和10岁。迈亚密戴德县市长卡雅说，而家有139人被证明生还。救援队一日24小时连续工作，不过目前没有发现幸存者，目前大楼倒塌原因仲未公布。华盛顿邮报在7月1号的报道说，2019年秋天，大楼大多数董事会成员决定退出，而退出的理由是大楼维修问题迟迟未能够解决。目前有一名事故幸存者已经向大楼管理层提出诉讼。拜登和夫人亦都计划在7月1号前往迈阿密事故现场慰问。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说，拜登夫妇想感谢英勇的急救人员、搜救队和每一个昼夜不知疲倦地工作的人，并会见等待亲人消息的家属。 迈亚密戴德县警察局长话，佢希望拜登嘅访问能够鼓舞被摧毁嘅社区嘅士气。据 NBC 报道，川普总统嘅大女伊凡卡喺迈亚密海滨一栋塔楼倒塌事故发生之后，为搜救工作慷慨解囊。根据国会山报嘅消息，倒塌嘅公寓大楼位于第87街，伊凡卡喺附近嘅第89街，距离塔楼灾难现场只有两个街区。一名内部人士告知电视台，6月24日大楼发生倒塌事件的当日，伊凡卡夫妇人不在城里面。在悲剧发生之后，这一对年轻夫妇就开始低调支持社区。他们当时就为急救人员和志愿者提供了一个星期的食物，并为所有受悲剧影响的人祈祷。美国非政府组织包括维吾尔人权项目、中国妇权、美国国际广播协会，近日在联署公开信当中呼吁拜登签署行政命令，撤销水星公关事务的外国代理注册，以及他们为参与监控新疆的海康威视进行游说的资格。联署信当中呼吁对参与协助海康威视监视维吾尔人的恶行进行调查。公开信同时亦都要求参众两院各党派给予支持。根据外国人代理登记法，禁止为协助镇压维吾尔族人的中国公司充当说客。华盛顿邮报早前报道，曾经参与新疆监控行动和将天网工程推展到海外的海康威视，已经招募多名美国前议员担任其代理人。该企业在2019年被列入美国黑名单，他们想透过这些前政客向华府游说，制定放行政策。报道说，美国康州前众议员莫菲特已经成为海康威视在美国的代理人，他承诺让海康威视在美国生存下去，并将会同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和商务部官员洽谈。另外，路易斯安那州前参议员韦特、加州前参议员波克塞都登记成为海康威视的代理人。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创办人张青认为，中共而家已经调整对外渗透战略，开始从前政要身上找到漏洞，为他们工作游说。海康威视做中共的打手，在美国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为此，他们要求拜登政府调查这些人的财务状况和介入游说程度，并且制定相关法律阻止这样的行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